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让我们的心天天尊主为大，爱慕他，乐意遵他的旨意而行。愿神借着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造就我们，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完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上帝如何供应。上帝如何供应，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申命记24章19到22节。申命记24章19到2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野地的花》。
爱。 记第24章19到22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生命记24章19到22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箴言，我们看12章11节。箴言12章11节，经文说道：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箴言12章11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12章11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箴言12章11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上帝如何供应。在我办公室的窗外，松鼠们正忙着在冬季来临前把橡子埋藏在既安全又方便之处。它们窜进窜出的情景把我逗乐了。一整群的鹿经过我家后院都可以悄然无声，但一只松鼠的骚动就能听起来像大军压境一样。这两种动物也有其他差异。鹿无需为冬天存粮，当白雪覆盖大地时，鹿便吃他们能在路上找到的任何食物，包括我家院中装饰用的灌木丛。但松鼠若是效法鹿，便会挨饿，因为他们在冬天找不到合适的食物。鹿和松鼠代表了上帝照顾我们的不同方式，它使我们能够工作，好为未来储备。当资源短缺时，他也供应我们的需要。如同圣经的智慧书所教导的，上帝给我们丰收的季节来为欠缺的季节预备。也像诗篇23篇说的，上帝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到可安歇的青草地。上帝供应我们的另一种方式是透过教导那些拥有许多的人去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所以论到供应，圣经的信息是尽力工作，尽力储蓄，尽力分享，且信靠上帝供应我们所需。主，感谢你应许供应我们需求，求你帮助我们不怀疑不惧怕。你时刻看顾我们，听我们的呼求，我们为此深深的感恩。上帝的供应永不枯竭。
一段经文，
一句箴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思想上帝如何供应这个题目。旧约圣经约伯记提到，当约伯受极大试炼的时候，就陷入愁苦中，因为这苦难毫无预警，来得又急又猛。约伯哀叹他出生的日子，直问神为什么让他受苦。约伯受苦的原因在约伯记第一章一开始已经做了交代，但神不是直接把答案告诉约伯，而是用提问的方式 让约伯去思想。神没有直接给约伯答案，而是从旋风中向约伯一连提出了53个问题，以他所造的大地、穹苍和活物来问约伯。神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约伯记38:39-41，神问约伯，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神怎样照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乃是用各样方式，透过各种途径。在供应我们之余，神提醒我们要操练爱心，纪念穷人。穷苦的人要善待他，缺乏的要帮补，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箴言19:17，所罗门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在房价上涨、物价上涨、薪水却没有跟着调涨的年代，很多人找不到理想工作，或者是被迫失业下岗，生活陷入困难。这正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时刻。箴言3:27，所罗门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路加福音3:11，施洗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希伯来书13:16，作者提醒我们，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圣徒的善行和爱心的捐献，在神面前如同极美的香气，如同祭物，为他所收纳和喜悦。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勉励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捐钱补圣徒的缺乏。哥林多后书8:12-15，保罗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保罗的教导就是，哥林多教会现在的富余可以补其他地方圣徒的不足，将来他们的富余也可以补哥林多教会的不足，这就均平了。换句话说，在保罗看来，捐书是一种爱的交通。因为我们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今天富足的明天可能缺乏，今天卑微的明天可能升高，人生的际遇是无常的。当趁着现在手中有行善的力量的时候，先帮助人，将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帮助你。约翰一书3:17-18，约翰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就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捐书的事上，马其顿教会就深得保罗的称赞。哥林多后书8:1-5，保罗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爱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罗马书15:25-26，保罗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保罗盼望他为耶路撒冷教会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他一面劳苦传道，一面关心圣徒中的穷人。他不是只在属灵的层面上关心弟兄姐妹，他也在物质上实际帮助那些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保罗提醒提摩太，教会的监督长老要有行善的名声，乐意接待远人，救济遭难的人。教会的执事一方面要策划筹募所需的经费，同时要负责保管这些募得的款项，做妥善的分配，一面在物质上帮助贫苦人，一面教导安慰，使得穷人不是只领受物质上的好处，更是生命得到造就。神怜悯穷人，关心弱势群体，特别爱顾他们。诗篇九篇十八节经文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神不忘记穷乏人的需要，不忘记困苦人的呼求，他为困苦人预备恩惠，又垂听穷乏人的祷告。申命记十四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经文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对神吩咐要对穷人有特别的预备，使他们在所住的城中可以吃得饱足。另外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经文提到，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神还吩咐百姓在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而神有命定的福给那些眷顾穷人的，那些眷顾贫穷的就有福了。初代教会执事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办理周济和施舍，使穷人得到照顾。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提到，寡妇记在册子上，就表示教会会照顾那些无依无靠上了年纪的寡妇。初代教会选了斯提凡、腓力等等这些有好名声、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使徒和众门徒派他们负责管理饭食，让弟兄姐妹在饭食的供应上不受到忽略。耶稣对门徒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主耶稣特意把穷人和门徒放在一起，好叫穷人的需要透过他借着门徒流露的爱心而得到帮助。主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穷人向来被看作是教会的珍宝。德蕾莎修女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贫民窟去服侍世人眼中看不起的穷人，德蕾莎修女把他们当作珍宝一般的呵护照顾他们。事实上，一个有钱人只要愿意过相对简朴的生活 Live simple， 就可以用他的富余来帮助许许多多的穷人，使他们脱离贫穷线。所以有句话说， Thousands of poor people can simply live。 也许你说了，如果每个人都生活简朴，都减少消费，那经济发展岂不停顿了吗？现在各国政府不都是想尽办法要刺激消费吗？当然，民间消费是构成国民生产毛额的一个重要因素， 减少消费，国民生产就降低，经济成长就会减缓。但是简朴生活并不必然全面减少消费，因为部分高所得的人减少奢侈消费，省下来的钱可以透过捐书的方式转移给公益团体，给社会福利机构，去协助那些有需要的族群，帮助那些弱势团体和社会底层的人，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那民间总消费就未必减少了。换句话说，富人有钱人减少奢侈炫耀性的消费，分给穷人，可以帮助很多穷人多多消费，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摆脱穷困的恶性循环。人一有钱就要买珠宝、买黄金、开顶级跑车、住豪宅吗？就要买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享受高档娱乐吗？不一定。18世纪英国知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的生活原则就是尽量省，尽量给。他说 Make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 你尽量赚，你尽量省，但你尽量给。他在英国牛津服侍的时候，一年的收入是30英镑，他用28英镑来生活，其余的2英镑送给人。当他年收入增加到每年60英镑、90英镑，甚至于高达120英镑的时候，他还是用28英镑来生活，其余的通通分给别人。今天我们的收入增加了，不表示我们的开销要跟着增加，很多钱可以省下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贫民窟里，有一个男孩，他信了耶稣。有不信主的人看这个孩子这么穷，就故意问他一些问题，为难他，泼他冷水，要动摇他的信心。有个人说了，如果上帝真的爱你，为什么没有人好好照顾你啊？为什么不派人送你一双新鞋子呢？那个男孩想了一想，他说，上帝真的爱我，我猜他告诉过某人，只是那个人忘了。是的，那个人忘了，他手里有行善的力量，但他却推辞了。他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了连续的心。利未记19章9到10节告诉我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去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失去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申命记15章4到5节，神应许，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神给这个世界的资源是丰丰富富的，是每个人都够用的，但为何有的人三餐不得温饱，常年受穷呢？因为分配不均。为什么分配不均呢？因为我没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神让我丰富有余，不是让我奢华浪费，而是把现今的富余用捐书的方式补穷人现在的不足。这是神圣的奉献，这是神所喜悦的祭。今天我们很容易找理由不愿意付出，不是找理由乐意付出，热心助人。阿拉伯人有一句格言，立即的慷慨才是最好的慷慨，有了感动要立刻行动，不要单言。中国俗话说，待富而后行善，终无济人之日。让我们记得主的话，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施比受更为有福。基督徒的品格就像一颗璀璨的宝石，是多角多面的，而慷慨就是它的光泽。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说，一顿的学问不如一斤的善行。你拥有许多学问，你拥有多少东西是一回事，善用所拥有的帮助人行善，使别人因你而丰盛，那才是你所拥有的东西的真正价值。求主帮助我们敏锐地察觉出别人的需要，体恤别人的困难，做神恩典流通的管子，让神的爱源源不绝地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让我们心中有爱。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要我们对人冷漠，而要我们很有热心，能够体会你爱人的心。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己，帮助我甘心乐意对人慷慨，正如你对我们是这样的好。帮助我们乐意付出自己，使别人的生命得到建造，帮助我做一个真正富有的人，不把你所给我的恩赐埋藏起来，而是让它成为活水江河，使人得滋润。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